浪漫的红线和坚固的锁链。
我一会儿再来反驳你。接下来，所谓交友课题，又是指什么？
这是指脱离了工作的，更广泛意义上的朋友关系。正因为没有了工作关系那样的强制力，所以也就更加难以开始和发展。
啊，是呀，如果有学校或者职场之类的场合，也还可以构建关系，但也只是限于那种场合的表面关系。但是如果进一步发展成朋友关系，或者在学校和职场之外的地方交到朋友，这实在是非常困难。
你有可以称得上是知己的朋友吗？
有朋友，但是要说能称得上知己的，
我曾经也是这样。高中时代的我根本不想交朋友，每天都独自学习希腊语或德语，默默地研读哲学书。对此非常不安的母亲曾去找过班主任老师谈话，当时老师好像说不必担心，他是不需要朋友的人。老师的话给了母亲和我极大的勇气。
不需要朋友的人？那么先生，您在高中时代一个朋友也没有吗？
不，只有一个朋友。他说没有任何应该在大学里学习的东西，结果就没有上大学。听说他在山上隐居几年之后，目前在东南亚从事新闻报道工作。我们已经几十年没见过面了，不过我感觉我们现在再次见到，也能够像那个时候一样交往。很多人认为朋友越多越好，但果真如此吗？朋友或熟人的数量没有任何价值，这是与爱之主题有关的话题。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关系的距离和深度。
我以后也可以交到好朋友吗？
当然可以，只要你变了，周围也会改变，必须要有所改变。阿德勒心理学不是改变他人的心理学，而是追求自我改变的心理学。不能等着别人发生变化，也不要等着状况有所改变，而是由你自己勇敢迈出第一步。事实上，你这样到我的房间来拜访，而我就可以得到一位你这样的年轻朋友。
先生，您是说我是您的朋友？
是的，不是这样吗？我们在这里的对话不是咨询辅导，我们也不是工作关系。对我来说，你就是一位无可替代的朋友。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？
您是说无可替代的朋友吗？哦，不不不不，现在我还不想考虑这一点，咱们继续吧。最后的爱的课题是指什么呢？
这一点可以分成两个阶段，一个就是所谓的恋爱关系，而另一个就是与家人的关系，特别是亲子关系。在工作、交友和爱这三大课题中，爱之课题恐怕是最难的课题。例如，当由朋友关系发展成恋爱关系的时候，一些在朋友之间被允许的言行就不再被允许了。具体说来，例如不可以跟异性朋友一起玩，有时候甚至仅仅因为跟异性朋友打电话，恋人就会吃醋。像这样，距离近了，关系也深了。
是啊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
但是阿德勒不同意束缚对方这一点。如果对方过得幸福， 那就能够真诚地去祝福。这就是爱，相互束缚的关系很快就会破裂。
不不，这种论调有不忠之嫌呢。如果对方非常幸福地乱搞胡混，难道也要对其这种姿态给予祝福吗？
并不是积极地去肯定花心。请你这样想，如果在一起感到苦闷或者紧张，那即使是恋爱关系也不能称之为爱。当人能够感觉到与这个人在一起可以无拘无束的时候，才能够体会到爱，既没有自卑感，也不必炫耀优越性，能够保持一种平静而自然的状态。真正的爱应该是这样的。另一方面，束缚是想要支配对方的表现，也是一种基于不信任感的想法。与一个不信任自己的人处在同一个空间里，那就根本不可能保持一种自然状态。阿德勒说，如果想要和谐地生活在一起，那就必须把对方当成平等的人。
嗯，
不过恋爱关系或夫妻关系还可以选择分手。即使常年一起生活的夫妻，如果难以继续维持关系的话，也可以选择分手。但是亲子关系原则上就不可以如此。假如恋爱是用红色丝线系起来的关系的话，那亲子关系就是用坚固的锁链连接起来的关系。而且自己手里只有一把小小的剪刀，亲子关系难就难在这里。
那么怎么做才好呢？
现阶段能说的就是不能够逃避。无论多么困难的关系都不可以选择逃避，必须勇敢去面对。即使最终发展成用剪刀剪断，也要首先选择面对。最不可取的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止步不前。
人根本不可能一个人活着，只有在社会性的环境之下才能成为个人。因此，阿德勒心理学把作为个人的自立和在社会中的和谐作为重大目标。那么，如何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呢？阿德勒说，在这里必须要克服工作、交友和爱这三大课题。但是，青年依然很难领会人活着必须面对的人际关系课题的真正含义。